今天是复活节，我们很多时候会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常常提出来谈，但是我们谈复活谈的比较少。其实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复活，十字架的功效就很小。刚才上一堂的时候我已经提过，十字架能够让我们不致灭亡，我们不灭亡的时候是悬在那里的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使得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生命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一个真的极美的恩典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，我们上一堂讲到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三个恩典，这三个恩典都是解决我们过去的问题，也是解决我们最基本的问题。第一个恩典，他担当我们的罪，所以我就不再需要受处罚了，于是我就不灭亡了。第二个，因为他的复活，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不得了，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我们要慢慢的去体验这个生命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它的宝贵，就好一个刚生下来孩子，他不知道这生命有多宝贵，然后呢，因为这个生命的缘故，我们得了一个新的身份，就成为神的儿女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讲三个更大的恩典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我们先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谢谢你，因为你自己不但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复活。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不但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不致灭亡，你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使我们有永远的盼望。主，为着这一切的恩典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但是主，你是何等的丰盛，何等的荣耀，你觉得这些恩典还不够，你给我们更多的恩典，让我们一同来思想的时候就存着一颗感恩的心，让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对你的话语有反应，受到激励，使我们整个的生命更加的长进，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的讨你自己的喜悦，成为你的儿女。主，我们这样恭敬的仰望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跟复活很有关系，这个我们过去的问题解决了，解决了之后，第二个部分罗马书就告诉我们，从十四章到从十四节到二十五节，他告诉我们说，神又给了我们三个将来的恩典，这个恩典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永恒的。这恩典的第一个，他说我们居然能够渐渐的活得像耶稣基督一样。我很多时候跟弟兄姊妹讲，你知道什么叫做成圣？成圣就是成为圣洁，圣洁只有神有的，只有一个人活过完全圣洁的生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所以成圣就是活得像耶稣基督。你知道大部分弟兄姊妹的反应是什么？你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们说不可能啊！但是神要我们这样做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不可能呢？这必须要是可能的。所以我们呢有这个盼望，一点一点一点能够活得像耶稣基督一样。 第二件事情，他给我们的恩典，将来的恩典。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去天堂？我一直跟弟兄姊妹讲，哎，圣经上不讲天堂的哦，因为天堂有一个很奇怪的观念，就好像皇军街、碧玉城，好像多了不起一个地方。天圣经上讲什么？耶稣说：“我去为你们准备地方去，将来你们可以回家。我们是天家。”我就问这些弟兄们：“你回中国的时候去哪里啊？”要回家。这很自然的事情嘛，对，否则我去哪里啊？就回家嘛。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，我离开这世界之后，我去哪里啊？回家嘛。我爸在哪里，我去哪里，对不对？我爸那里有多好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。他就住个茅草屋，我也要回家。但是，当然，天地的主宰，这个比黄金界碧玉城好太多了。我说，你用黄金界碧玉城形容天家的话，有一点太差劲了。这是地上有宝贵的东西，天上的我们连想都不能想。好，第二件事情，我们有确实的盼望要回天家。第三件事情哦，第二件事我们还可以想，第三件事情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连想都想不清楚。圣经上说，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已经死了、尸体已经腐化的人，会得到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。那个身体是荣耀的，是永不衰残的。我一直跟弟兄姊妹开玩笑啊，我说我活到了现在，如果复活了之后还像我这个样子的话，我不要复活。OK， 那他说复活的时候像你年轻时候一样好不好？我说我也不要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有软弱，会犯罪，对不对？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，圣经上怎么讲？是荣耀的，是完美的，是永不衰残。这件事情不得了啊！我们身体一天比一天衰残，对不对？我，你说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讲重生已经很难懂了，讲一个复活的身体。哎，但是呢，耶稣基督他很体面我们，他说你不懂复活的身体，对不对？我就给你看一下。所以他自己复活了，他复活了之后，他这个身体很特别的。我看他复活见第一个人是谁？玛利亚，对不对？我看玛利亚不认得他，以为他是管园的人。他第二组见的是谁？以马忤斯路上那些门徒，那些人不认得他。后来认不认得？认得了。所以这一个复活的身体很特别的，你用肉眼去看不一定认得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上讲，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是非常憔悴的，他没有加型美容可以让人家看，那复活的一定是一个很荣耀的，就一开始就说不认得是耶稣。但是再跟他谈几句话，玛利亚怎么样？耶稣只要叫一声玛利亚，他马上就认出来了，因为那个心灵上的感应就知道这是耶稣基督。这个身体到了那天晚上的时候，门都关了，这个门关起来了，然后耶稣突然就站在这里了。意思是什么？他这个身体是可以穿过墙过来的，他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。那你说他是不是就灵魂呢？不是，他们可以摸他，他还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。这是一个 很奇妙的身体。我看，我们不懂，不懂没有关系。但是呢，耶稣说，我保证你会得到这个身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先活给你看。耶稣到世界上来干嘛？就是做我们的榜样，每一件事情都做我们的榜样。只出了一件，他没有犯过罪，对吧？他做的都是对的，甚至于连我们该受的处罚，他都一样一样为我们受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当他复活了之后，他给我们看见那个复活的身体。所以今天很感谢主，我们用纪念这件事情来纪念这复活的主，也用主餐来纪念这个复活的主。好，我们昨天讲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很多时候不太了解什么叫变成神的儿女。在圣经当中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这比喻呢是浪子归家的比喻。这个比喻不能100%的代表我们跟神之间这个关系，但是多少可以看见一点，我们就很快的把它看一下，不会有很多的时间。浪子归家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。这里面出了几个大问题。第一个大问题，这个小儿子如果用律法来判定的话，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应该处死。分家产是爸爸死了之后的事情哦，爸爸没死怎么可以分家产呢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他居然跟爸爸讲把家产分给我，爸爸没死，这个家产都不可以分的。我看，这简直贪心狂妄无逆的一塌糊涂。然后呢，他就表明出来他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。啊，妈妈呢就说好，我就容让你，就把他家业分给他。分给他了之后，他赶快就收拾收拾。就带起来跑得远远的。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，美国非常大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一家的孩子跟爸妈的关系啊，很有意思。如果孩子到了高中的时候就说，我要申请学校，我要申请大学，我要申请大学，我要申请离家越远越好，那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很大。有的时候我就是不要走，我就是要留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要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。好，这个小孩子显然是这个爸爸做的事情不合他意。为什么不合他意呢？因为他想要任意放荡浪费资财，他在爸爸的管束之下不行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我就像这个浪子。神给了我们产业，你们知不知道神给了我们什么产业？神也没给我们产业，神给了你一个产业让你可以弹琴，这神给你的哦。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 OK， 好，他给了我们产业，他给我们生命的本能，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，耳朵能够听见，头脑能够思想，都是他给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不给我们，我们可以瞎得像个蝙蝠一样，我们可以笨得像个猴子一样，猴子还是笨。但是呢，问题是 这些东西都是神所给我的。我们今天生存最大的必须，不是你赚人的几块钱，你生存最大的必须是阳光、空气、水，没有这个，全部都死掉。这些神完全免费的供应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，给信的人，也给不信的人。他给了我们生活的供应，他给我们衣食住行。你仔细想一想看，凭什么我今天可以吃这个东西，穿这个东西？凭什么？世界上多少人没有得吃，没有得穿？神给我们的，我们根本还没有列出来十分之一。神给了我们这些东西，这个小儿子糊涂的一塌糊涂。他住在家里的时候，他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所受的保护，全部都是他爸爸给的。他还觉得不够，把我的给我。好，我们跟这小孩一样，我们很多人决定神的产业要不要？要，不只要，还觉得不够。爸，你再给我多一点，再给我多一点，我看。然后呢，觉得我这是应该得的。其实这些都是恩典啊，没有什么是该得的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不想要神。胆子最大的叫出无神论，胆子小一点的说神大概有吧，不过呢，我还不太想相信他，相信他太麻烦了，因为他管我管得太厉害。然后有一些人说，哎，我要相信他，我要相信他，不过呢，我更喜欢看韩剧，比喜欢圣经还好一点。我更喜欢去玩，比祷告还好一点。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上，我们不要神，跟神远离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任意。什么叫做任意？任意就是自己做主。我们不管神的原则，按照自己的意思，就自己做主。我们就放荡。放荡什么意思呢？不受约束。什么叫做不受约束？让我的私欲，像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姊妹，啊，她在看韩剧，我特别特别特别有感动。这个，啊，她说：“张老师啊，太好看了，我看了30个小时。”我说：“你不要睡觉啊。”他那么好看的，我怎么能睡觉？这个叫做放荡，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其实这不叫放荡，叫什么？就他自己身体也不管了，这个什么都不管了，他就人在各种不同程度的放荡之下，就造成了社会的混乱。Okay. 所以我们任意，我们放荡。你不要觉得我还算好，你还算好的意思就是在这个社会的混乱当中，你 contribute 稍微少了一点，但是你还是 contribute。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任意，我们放荡，我们就浪费。浪费什么？神所赐生命的本能。看，人家说张老师，你眼睛多深啊？我说不好意思说。怎么搞的？我说我小时候躲在被窝里面看小说看出来。这叫浪费，浪费神所给我的眼睛。哎，我们浪费了很多东西，我们浪费了就身心衰败。有很多是浪费啊，跟放荡放在一起。我们太喜欢吃甜的，就得了糖尿病；太喜欢吃油的，就得了血管堵塞。OK， 我 我们身心衰败，是我们任意放荡浪费的结果，放荡浪费的更严重的情形，就是浪费神所给我们的良心，所以我们就道德就沦丧，看，好可怕！我们就浪费神所是生存的必须。我昨天跟一位在谈，他理直气壮的跟我讲，那中国现在好得不得了。我说你看看这个环境的污染，哦，环境污染没有关系，英国以前是环境污染。对，这些话都讲得对啊，就是你要经济发展就需要，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人家做过错事你不需要再做，对不对？
对，
你懂我的意思啊？不是说因为英国以前开始工业发达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根本完全不知道嘛，人家刚开始啊，所以英国就有很大的空气污染，慢慢慢慢人家减下来了。中国做的时候需要这样做吗？他还觉得这样做是理直气壮很好，但是我们不管这些，我们把神所给我们生存的必须浪费掉了，所以呢环境就污染了，更严重的是爱心的失落。今天在中国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环境的污染，是心灵的污染。你记得那一次在中国有一个老人家被撞了，撞了之后那边的摄像头看到有八个人走过去，半个钟点钟有八个人走过去，没有一个人扶他一下，结果他们就找到这些人说，哎，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，你们知道这件事情不知道吗？这件事情在全世界闹得很蛮有名的。那个人就跟他讲，我当然很有同情心啊，他我昨天就想扒一个人，我扶他起来之后他就把我抓住然后告我，他我哪里还有勇气去帮第二个人。不只是环境的污染，良心的污染，爱心的污染，爱心的失落，把让我们就活在这地上都很困难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是吧？我们任意放荡浪费，浪费是做给我们的。好，我们继续读。如果这个孩子是犹太人的话，猪是误会的啊，他碰了碰猪，每天都要洗澡的，在这个时候我看他是没有资格洗澡了。 OK， 好，我们遇到了所有的这个孩子，他把一切都浪费掉了，没有了，然后又遇到了饥荒，他就到了一个很凄惨的地步。所以呢我们也一样，当我们浪费了一切，任意放荡浪费了一切的时候，我们就经不起环境的变迁，一有了天灾人祸，一有了经济的衰退。今天中国很多人觉得很好，因为有钱，但是很多的经济学家现在也在谈中国很可能有一个经济的衰败，遇到这个时候这些人怎么办？不只是中国，全世界都可能会有一个经济的危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世界上现在最大的三个经济体，不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，美国跟中国，做领袖的都是反对神的， 我要跟你们讲清楚，美国的总统他是反对神的，他号称他自己是基督徒，但是他骄傲、自私、说谎、淫乱，所有神说不应该做的事他都做，不止做，而且他叫人家做，所以他一点没有比那个说无神的习近平好到哪里去。两个最大的经济体都在反对神，环境会来，环境的变迁会来，求神怜悯我们，当我们遇到这事情的时候怎么办？好，我们读这节圣经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我把一些字放大了。重要的是什么？醒悟起来，我要到父亲那里去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神的恩典，要神的产业，都不好好的要神，我们也都任意放荡浪费，我们经不起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遇到经济的困难，遇到身体的。我记得我在洛杉矶的时候，有一个家庭，他的先生非常的聪明，他35岁就做了洛杉矶一个医院的院长，我看，那他的开刀的手法是公认是第一流的，所以他在32岁的时候买了第一栋房子，1500万美金。他太太因为孩子的缘故，带了孩子来教会，这先生就说，我这样的人还要什么？我们好，那他的太太就常常邀请我们这些去跟他先生传福音，他很客气，他最后一句话总是讲，他等你有病的时候来找我，我好好的医你，厉害吧？他的意思就是，你说你要救我。说不定是我救你哦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非常骄傲。好，我们跟他谈，我就一直留一句话给他，我说我已经把福音告诉了你，你不要，有一天你要的时候，这个神在等你。他有这回事？我说是。很好，等我有一天要的时候就敷衍一下。有一天来了，他自己发现，自己检查出来，他肝里面有个肿瘤。肝里面的肿瘤是很讨厌的事情啊，看。然后他自己切片，恶性肿瘤。他自己诊断，如果不开刀，他还有3个月。到这个时候他醒悟过来，他从来不去看人的，所以呢有一天突然他跑到我家来了，我也很惊讶，对不对？他说我决定要开刀了，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？我不会祷告，要到我父亲那里去。啊，你跟我讲过，我什么时候回到神面前，他都会要我。他今天要不要？他像我这样的人，他要不要？ 说要，他说你有把握，我说不是我有把握，是神的话语讲。OK， 他说好，那陪他祷告，然后他说我开刀那一天，你可以陪到医院来陪我祷告。好，没有话讲，开刀了，结果那细胞拿就是那个肿瘤拿出来了，是良性的。他就回去检查他以前的切片检查，他是自己是第一流医生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我拿出来的那一个切片的 sample 拿了四片，一片里面有恶性，就是有恶性的，你只要有一片就是嘛，对不对？只是还没有扩散到全部就是了，但拿出来之后里面找不到一个恶性。他就在床边跪下来，啊，我不再是我自己的人，我是神的。他就立刻辞职到加拿大 Region 一个很好的神学院去读神学，后来他一生在服侍主。弟兄姊妹，醒悟过来，到我父亲那里去，拜托，拜托，不要等到你有肝癌的时候再回来。OK， 好，我们再读。
向他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。”
他没脸见他爸爸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想好了一套说辞，说我不配，我不像样，我很坏，对不起，但是呢你收留我做一个故宫好了，我是不配做你的儿子嘛，对吗？好，他想好了去了。他去了之后，他想要跟他父亲苦苦哀求，他心里想，我这样对我爸，他如果一脚把我踢出去，我也是活该，对吧？所以他想好了，我求你，求你，求你收留我做一个故宫好了，这样赏我一口饭吃就好了。你看，所以我们这些人要快采取行动，回到神的面前，不要等到肝癌。不要等到经济崩溃，不要等到失业，不要等到这些事情。Okay. 想清楚了，回到神的面前，承认我只要他的产业，不要他。我看重这些东西，过于看重跟我父亲的关系，要承认这个错。OK。趁着还有今日，好好的，好，请读。
乡里南北人，他父亲看见，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足下，连连与他亲嘴。
你看这个父亲，乡里还远就看见，为什么？儿子走了，爸就站在那路在等他，心里多爱着这个孩子，否则为什么乡里还远就会看见他呢？重要的是动了慈心，跑过去，话都不准他讲，就先抱着他跟他亲嘴，先告诉他，用行动来告诉他什么？我爱你，对吧？所以啊，这孩子就开始说话了，一起读。
儿子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”
圣经只记到这个地方，他底下一句话要讲什么？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底下要讲什么？请你收留我做个故宫吧，是不是？他预备好的要讲的话，父亲还不准他讲这句话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父亲就像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就像这个父亲一样，在等待我们，要宽恕，要接纳，要拥抱，要赐福给我们。父亲不准他再讲下去，底下一句话，父亲不要听。我看父亲吩咐仆人把他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。什么叫袍子？这个孩子回来的时候，他一定比乞丐还烂，对不对？他连猪吃的东西都没有得吃，所以他一定是全身破烂，不像样子。父亲就把一个好的袍子穿上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人带着罪恶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是误会的，是破烂的。神要给我们穿上一个义袍。什么叫做义袍？他称我们为义，来遮盖我们的破败，遮盖我们的羞耻。好，请读。什么叫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？戒指是身份的代表，戴在他指头上之后，他又是个家里一员。你看，他爸连这句话都不准他讲，听都不要听，讲都不准他讲。他不要他的儿子求作为一个奴仆，他还是想要他做儿子。 OK， 我们就像这个孩子，因为以前的错误，有很多人就跟我讲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话没？哈，张老师啊，我在天堂开门扫地就好了。我说神保证不会给你这工作。怎么看门扫地都不让我做？我天堂又没有强盗要门干嘛？天堂也没有灰尘要扫地干嘛？这根本不需要嘛！啊，不是神不要你，是你根本不需要做这些。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，哎呀，我到天堂看门扫地就很好了。意思是什么？我做个仆人就很好了，哪里够资格进去跟耶稣坐在一起，一同做王，一同享受儿子的荣耀？但是呢，我们觉得这样子，但是我们体会神的心意，脱离奴仆的心态，不要一天到晚就觉得不可能像耶稣。你知道讲不可能的后果是什么吗？就不做了，反正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当你觉得还有可能的时候，你就要求神给你力量，好好的去学习，让我们欢欢喜喜的、勇敢的、有信心的来做神的儿女。OK， 这个故事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还差了很远，但是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一点相似的地方和相似的原则，就是帮助我们。我再一次提醒你们，你不要觉得神没有给你恩典，无论你信不信，你今天活在这里就是恩典。这些还没有信的人，如果不是神给你恩典，你根本活不下来。今天神既然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是爱我们的神，他呼召的时候请你回应，请你回应。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事情，天父在等候，要爱你，要救你。我们这一群基督徒要记得，我们千万不要做了基督徒之后 做了神的儿女之后还觉得哎呀我能够上天堂了，我看门扫地就够了，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。神不准我们讲这个话，不要我们讲这个话，他要我们成为他完全在家里的一个儿女，有所有儿女的名分，有所有儿女的享受，有所有儿女的荣耀。求神真是帮助我。好，我们现在需要来谈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罗马书第一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，这十三节经文宣告了神关乎生命的恩典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不致灭亡，得到生命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得到身份。那么大的恩典当中，他十二次提到了肉体这个字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任意放荡浪费。 okay， 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事情。这十二个字当中，这十二次讲到肉体当中，有七次是讲我们随从肉体，体贴肉体，顺从肉体。什么叫随从肉体？就是任意。什么叫体贴肉体？就是放荡。什么叫顺从肉体？就是浪费。 OK， 这个是最主要妨碍我们能够活得像神儿女的样子。这个孩子一离开了家，当他任意放荡浪费的时候，他就不像他爸爸的儿子。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不像神的儿女。还跟你们讲那个，那次我怎么知道这个姊妹看了三十个小时呢？那主任没有来聚会，我们就很关心咯，就是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，不是什么，是要过来看你一下这个。所以他说，我还有一集没有看完。所以听起来很好笑，大家觉得很好笑，说我还没有那么差。不过我们也有很多时候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。我就看到过一个在法国的年轻人，他自杀被救回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到了法国念书两年没有上过一节课。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他跟我讲，张老师，我还差一点就在这个电脑游戏当中得冠军了，还差一点，下一次你来说我一定拿冠军给你看。我说你花多少时间搞这个？他我来法国之后没有做过别的事情，就是玩电脑。有那么夸张的人？但是呢，我们很多人就是任意放大，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就随从肉体，体贴肉体，顺从肉体。好，什么是肉体？圣经上肉体就是眼目的情欲，或者换一句话说，今天色情性，肉体的情欲是想赚钱，今生的骄傲就是想要有权。OK， 今天无论在中国，在美国，在越败坏的地方，这些东西越厉害。求神怜悯， 原来很多人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，但是求神怜悯，这个做总统的他第一次讲，他很羡慕习近平变成终身元首。美国本来不是很民主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位川普总统非常希望做终身元首，他说你看像普京像习近平多好，都可以做终身元首，他想要权，他已经有钱了，但现在在调查的时候，他这些钱全部都是不归不举来的。现在他过去20年没有交过1毛钱的税，他赚那么多钱没交过1毛钱的税，对吧？他有足够的律师帮他找出理由来，他不需要交税。那他有多少情妇呢？就不要谈了。所以他的情形可能比习近平还糟糕。虽然他是在一个所谓基督教的国家的，他还跑去参加这个全国的晨祷，他晨祷的时候还居然请他讲话，没话讲。肉体越强的时候，我们就离神越远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所以罗马书前面13节里面3次跟我们讲，他体贴肉体的就导致于死亡。什么叫死亡？与神隔绝，对吗？我肉体的死亡还是小事，但是与神隔绝，跟神的关系，他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啊，这话用得重了。你要肉体的时候就是成为神的仇人敌人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是不能服。第8节他说的客气一点，他属肉体的人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。他没有说体贴肉体的人，体贴肉体的人是去随从肉体，属肉体的人是我属于他。我们很多人都是属肉体的，这样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我们要知道随从体贴属肉体的可怕。所以我们觉得胜过肉体好像不可能。什么叫肉体？圣经上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老我，旧的自己。在这里讲到神的恩典，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，神啊，你赦了我的罪，你给了我神的生命，给了我儿子的名分和身份，还不够啊？神说不够，他还给我们一个什么？他给我们一个圣灵。什么是圣灵？圣灵是24小时的保姆、老师，就是保惠师嘛，对吗？以前一个国王生了一个王子出来，他就有24小时的保姆啊，对，有一开始就先请了老师，那个老师是24小时在伺候他。圣灵就是，所以神说，因为你做不到，因为你不能，啊，我就给你一个特别不得了的帮助，24小时的保姆跟老师。我看，我们为什么有可能慢慢活得像耶稣基督？因为有圣灵，不是因为我的缘故。所以好，你看神的恩典，从罪得赦免，你得到生命，得到这个身份，然 然后神还给我们一个圣灵，让我们有可能在他的带领之下一点一点活得像神。这个恩典已经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了，对不对？还有，我告诉你还有多少个，底下还有六个，上面才说了四个。好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第五个，这个呢我们不太感觉得到，很多人不太感觉。神告诉我们说，我既然接受你作为儿子，你一离开这个世界就会回到天家，回到父亲的家里。我很喜欢跟弟兄姊妹讲，有很多人问我说，我怎么知道神的生命是确实而且有影响？我说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这个年纪的朋友很多都已经开始离开这个世界了，就是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也常常就光顾医院了。怎么会去看他？我告诉你，第一个你看得见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那些好好跟随主的，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非常的平静，非常的有把握。我最近很受感动的一件事情是，去年在纽伦堡有一个范妈妈，她过世了，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。那次我也是真是大对德国的这个追思礼拜大吃一惊。她葬礼的时候，她指定我张老师负责讲道，就整个的葬礼，那个墓园只给我们15分钟，唱诗是非常不可的，对不对？唱了2首诗，然后请一个人祷告，那个祷告很长，所以只有3分钟可以讲。很好，我说弟兄姊妹，我今天没有祷告可以讲，我只告诉你们一件事情。这位范妈妈，你们不知道，你们跟她一天生活在一起，她这个癌症得了15年，每一天都在痛苦当中，她吃了12年的止痛药，到后来有吗啡止痛。你们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？大部分人都不知道。她面对这样的痛苦的时候，她出去照顾人，关心教会的情形。弟兄姊妹，看到了这样的人，你不能不承认生命在他身上有力量，对吗？这个不是装得出来的，你装个3天5天还可以，12年靠止痛药过日子的，他一直到死，全教会的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见证，我没有讲到，只是一个见证，好多弟兄姊妹得到复兴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有这个把握，所以我一点都不在乎。我跟你们讲一个很好玩的事情，很多从中国来的到我们家，我太就跟我太太说，带我们出去玩玩洛杉矶。我太太说好，太好了。我第一个要带你们去的地方叫 Forest Lawn。OK，Forest Lawn 就是好像一个森林花园一样，对不对？大家说，哎，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啊？是一个墓园。那中国人说， 没气不没气啊，到了这里来，好处不去带我们去墓园去，去了每一个人都受感动，门口一块牌子，建立这墓园的人，因为是基督徒，他知道死亡不是终结，不是悲伤，死亡是与神同在，等候复活，所以它里面不准有任何悲伤的东西，没有一块墓碑起来，墓碑全部是在地上的，整个看起来就是花园。在洛杉矶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婚纱摄影的景点，可不可以想象，在墓园里面是婚纱摄影的景点？那它里面有两个教堂，一个是最后晚餐，他把最后晚餐全部用雕花玻璃做起来，就讲到耶稣基督最后晚餐和上十字架的事情。另外一个教堂，哦，那个很大，大概它有一幅画叫 Crucifixion， 就是钉十字架，另外一幅叫 Resurrection， 就是耶稣复活。这两幅画大到什么地步，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， Crucifixion 有三十几米长，差不多20米的高度，整个的很大很大的学院，可以做几百上千人的一个学院，就只有这个。然后它整个的过程就是放这个，然后还那个画上面有所有在耶稣基督十字架前的人嘛，就一个过来，跟上一堂圣经课一样的，非常有意思。然后整个黑了，闪电雷轰，然后再起来的时候，那复活那幅画下来了，他在讲到复活的情形，很美。看那些人去讲，哎，来了一趟，真的觉得死亡一点不可怕啊！是在耶稣基督里死亡不可怕。为什么？我们要把握，我们到天家去。最后我要跟你们讲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奥秘，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会得到一个荣耀的、完美的、永不衰残。这句话很重要啊！不会变老的，不会变坏的 ，OK， 一个复活的身体。我们懂不懂？不懂。这是将来的盼望。为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会得到这盼望？凭着信心，神说了算，对不对？他告诉我有，我就知道有。我看，接受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在天家跟我们的天父在一起的时候，不是只有一个灵魂的飘飘荡的啊，我们是有灵有魂，也有一个复活的身体。那复活的身体像什么样子，我不太了解，但最少圣经上耶稣复活那个身体我看了一点，有一点感觉。 OK，是实际的，是实在的，可以摸得到，可以碰得到，可以看得见。然后所以我们一个完整的灵魂体跟这位天父在天上，所以神没有留下一点点完美的恩典没有给我们，先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给了我们生命，给了我们身份，给了我们力量，能够慢慢的学向他，给我们把握离开这世界，不要害怕，告诉我们我们最后的时候 还居然有一个完整的灵魂体在一起的，跟天父永远在一起。够了没有？好，我们今天晚上再谈最后的四个恩典。但是今天到这个时候，这三个盼望基本上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， 因为神的保证，我们却知道我们一定会得到。所以头上三个是已经得到了，过去式，过去完成式，这个三个是现在进行式和将来的事。 OK， 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是讲现在进行式，我们怎么样得到神的力量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将来的盼望是好的无比，但是神还为我们准备了，我们重生以后，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这段时间我们要生活啊？为什么呢？时间太晚了，是吧？啊，我们要得到生活的力量和恩典。对不起，我自己也觉得很激动，所以我觉得不能够不讲。时间是过了，对不起。好，底下呢，我们听了这篇道，我们就一同来纪念。让我们一同来读，这是《哥林多前书》11:28的。
我把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里受的。
弟兄姊妹，基督教一共只有两个圣礼，一个是洗礼，昨天我们见证了；一个是主餐，今天我们要经历。这个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设立的 ，OK， 不是人所设立的这些。好，我们再一起读。
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掰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为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
弟兄姊妹。这一个主餐，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第二天他就要上十字架，他设立了这个主餐，告诉我们他原来有一个完整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了，为我们舍弃了，他就把这饼擘开。这饼擘开什么意思？第一件事情，他的身体要为我们破碎，他头上要再荆棘，他背上要受鞭伤。你知道那个罗马的鞭子是带着倒钩的，一鞭下去血肉横飞，然后他的手脚也被钉穿了，他的肋旁要被插破了，他的身体为我们都破碎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当我们拿这个破碎的掰开的饼的时候，你要记得，你吃一块，你吃一块，你吃一块，这些原来是一个。如果我们不能体会他的心肠，在这个教会当中大家合而为一的话，我们就是破坏主的身体。求神怜悯我们。如果今天你在这个教会当中还有对人过不去的地方，好好的祷告。如果你为了一点自己的感觉还不能够跟弟兄姊妹同工的话，求神饶恕我们。我们要把这个剥碎的饼在主里再合而为一。我们要纪念他，纪念他所要立定这样的心志。然后我们一起读。
大后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为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
他在这个地方讲血的时候很有意思啊，他没有讲 这是赦罪的血。我们一谈到耶稣血的时候，就说赦罪的血，对不对？他在这里讲是立约的血，他已经跳过了赦罪。当耶稣基督身体为我们破碎的时候，他担当了我们的刑罚。当他流出血来的时候，圣经上说什么？生物的生命是在血当中。这一个血流出来的时候，是把神的生命带给我们之外，很重要的事情，让我们跟神立了一个永远的约。约是用血立的 ，OK， 所以它不只是赦我们罪，它让我们跟神立了一个永远的约。我们要纪念他，纪念他这件事情。啊，你们每逢喝这个饼、喝这吃这饼、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我们要纪念他多久？一直到他再来。当他再来之后，要不要再纪念了？我们跟他在一起了，是吧？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、喝主的杯，就是干饭主的身、主的血。什么叫做按理？接下去要告诉我们，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、喝这杯。今天我们在领受这个饼、这个杯的时候，我们先在神面前，每一个人自己在神面前。如果今天有一些你不愿意放下的罪，请你，请你在这个时候向神认罪，求神赦免。如果今天在你心中有一些过不去的人，你还怀恨这个人，埋怨另外一个人，在这个时刻求你说，主，你既然饶恕了我，让我能够饶恕所有的人。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如果去献祭或者奉献的时候，想起你跟你的弟兄有一个怀怨的，放下来，先去和好，再回来献祭。意思就是，否则神不要。弟兄姊妹，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省察，在我们领受这个饼、这个杯之前，求神省察我们。我们向神求三件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他破碎的身体，我愿意跟弟兄姊妹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把这个身体再成为一个。求神帮助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合一，求神让我在他面前认掉我所有的罪，不要再留下来，让我在神的面前能够与我的弟兄和好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先请服侍分饼杯的两位上来，好吗？好，好，请你们先站着等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好，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，我们现在先每一个人有短短的时间自己省察，记得三件事情：不愿意认的罪，先你要在神面前认。过不去的人，你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，能够赦免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心中为着神的身体，为着这教会，我们要求神使我们能够合一。我们为这三件事情祷告，好吗？ 绿俊，令我们带大家一起祷告，准备我们的心来领受这个。
我们一起祷告。天天发报，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称你为阿爸，你给我们这个名分，成为你的儿女。主要是因为你的大爱，你愿意舍身来到这个地球，你愿意背负我们的重担，你愿意承担我们罪的后果，愿意为我们钉在你的羞辱的十字架上。你给我们盼望，你荣耀的复活，你给我们这样无比的恩典，祈求你因着你的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去省察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能够谦卑，让我们能够去与我们身边的人和睦。祈求你那是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去看待我们自己内心是多么的败坏，求你破碎我们，也求你重新建立我们，让我们里面印着你的缘故，一天心思一天。祈求你，让我们能够以这样的饼，纪念你，不仅仅是在你这个圣餐礼的时候才纪念你，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，让我们愿意去跟随你，去见证你的名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。
今天领受主餐的时候是纪念我们的主，每一位接受了耶稣做救主，你愿意要神的生命的人，就算你是刚才上一分钟你才信的，你已经是神的儿女，都是家里的人，我们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。如果今天你觉得我还不能够接受耶稣说救主，那你纪念他也没有意思，就请你观礼，我们请神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都愿意来纪念他给我们的恩典。
再问一下，是不是每一位已经重生得救、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都有了？我们不希望漏掉任何一个人。我们要同心合意的来领受，存着感谢的心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饭后他也站拿起杯来祝谢了，记得我们纪念他的时候，我们都在这一个约当中有份，我们跟神立了一个永远的约，我们是属于他的。好，请同样拿到了之后，请你留在手上，然后默默的祷告。感谢的心，一同来纪念我们的主。你们的杯子比别的地方都大一点。这瑞士比较丰富一点。好，我们祷告。
好，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在这个纪念你复活的早上，我又用主餐来纪念你。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喜乐，虽然这是一件很悲伤、很不公义的事情，但是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罪得了赦免，我们得了你的生命，我们跟神立了这个永约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真的纪念你，也感谢你。就让我们把这个感谢的心继续存在里面，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活在这个感谢当中，愿意把你所给我们的恩典分给、介绍给我们周围的人。就恳切地呼求你，让我们不只是单单在这里有一个宗教的仪式，每一次再一次激励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愿意对付自己的罪，让我们愿意用你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更愿意在无论多困难的环境之下，让我们这一群属你的人有一个合一的心智。主，这样子恩待我们，我们再次谢谢你。不管我们有多不配， 你的爱就超越了所有这一切的不配，让我们能够享受你这样大的恩典。再次谢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